今天谢谢，
这今天是这样子、啊，
我就成这样子啦、啊
。我没有觉得超难的、欸，我觉得完蛋了，
我觉得超难的，我觉得这个
I'm so sorry，
这个访问真的太难了，增加了我们同事。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在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虽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我是 Max 园中。
Hello， 我是明媛。
哎，明媛，今天这个我们这个人物，我们好像认识，刚好算一下，在认识十二年了。
对，超过十年以上了，网络创业圈的大神。
我们好像离2009啊、08年就认识了，然后还是我一个我需要问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征询的大哥，我都会叫他老哥。
对，虽然他看起来不像啊，很羡慕。
真的看起来比我们两个还年轻，真的太夸张。我记得他好像大我个三四岁。好，那我们就欢迎，听说是什么被人称什么网络圈公道伯啊，还是里长伯？
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谢谢，
我们欢迎肖尚龙 Fox。
我是 Fox， 大家好。
现在大家比较知道他的，应该是 iCook 的创办人跟 Inside 的创办人。
对，
对不对？那个其实明远，你知道今天访问他是他给我们面子。
什么面子？不要乱讲。
因为我跟他有时候聊一下，我觉得他找不到他人生的低谷，所以我们今天算
是Bullshit。 因为我自己也有做 podcast 嘛，那我也常会问人家说、啊、你最失败或干嘛的，然后我记得我上次问这一题的时候问的那个谁91app 的 Hap 或者是Pinkoi 的 Peter， 然后他们就说我忘记了。但坦白讲啦，就是说我觉得身为做创业的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skill 是忘记，因为太多痛苦的事情了。
对，
然后他们当然需要一阵子，然后好好思考一下哪一件事情可能是比较痛，然后斟酌一下，觉得可以讲的或者是愿意讲的，然后才会讲出来嘛。那我的例子是因为我的个性 ，Richard 最近就说啊，我觉得你的个性最好就是其实你大部分事情都会忘掉，对我忘，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啊，对。
那个，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很多人听我们这个节目会以为我们都只找创业者，所以在这一集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 Fox， 就是我们会聊一些生活啊跟人生体悟，这个是我们在讲鸡汤里面不一样的事情。明媛，如果你想到 Fox
要问什么，
对他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非常厉害啊，感觉做什么都蛮成功的。然后对啊，所以当初说他要来上节目，我也心想说到底是要问什么，这个访纲很难写啊。
我觉得没有每一件事情都很好啦，因为就好像我其实一直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尽可能的不会在 social media 上 Facebook 上面抱怨任何事情，这个是真的啊。我后来也不觉得你抱怨也没什么用，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也喜欢在社群上，因为我从可能2007、2008年我们那时候开始做 Inside， 然后就是看大量国外的资讯，那你就觉得哦，光分享这些资讯就已经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这是我觉得我很快乐的事情的由来。但是中间我有一段我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厌倦的，就是说我在猜测应该在2015到2018年间，那你会觉得忽然间，或者是到2020年前吧，我会觉得世界停顿了下来。就是我们创业，我们最嗨的那一波是2010、2012那一波嘛，然后你就会看到哇，每天都有新东西，大家有新的 app， 然后大家有新的融资，大家有新的创业主题，然后中国大陆又很蓬勃嘛，
他们在移动互联网嘛，
整天互联网，整天电商，整天也是一堆新东西嘛，就是美国、中国，然后你就看到一直都有新东西，你就觉得哇，充满了机会。
其实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说，我们那段时间是台湾这十几年的一个黄金时代，就是他觉得就是那个气氛，
你说网络啊，
哎，对对对，他说是有点像中小型企业创业的一个新东西的一个创业。我觉得包含Jamie， 然后跟就是 AppWorks， 然后跟那个时代基金会，还有几个地方，还有那个我觉得资策会都有做每一季，还有数位时代的创业小聚都有一波一波的，每年有一个拱起来，然后所以那个气氛一直有上来，那可能到了就像你讲一样，2015到2020年好像就变慢了，就是那个创不能讲新的东西一直推陈出新的部分好像比较少了。
对你觉得有趣的事情就变比较少了吗？这就是跟我也不能这样讲啦，就是说我们可能刚好不在那里面。比如说2015 2016开始有人做 YouTuber， 然后到了18年突然红起来，2020年
就不是我们的那个
IG 也很多人红，但那个跟我们原本的这种创业的做法，我们不能讲说这个也是创业，那也是创业啦，但那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比较无关的。
我觉得他可能比较
的创业
跟individual 单一的人有关系，
他也不是网络创业，他不是
他是创一个自己个人的事业。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可能跟他不会影响到
一个大的 business，
对，或是你可以服务很多人。
他不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或企业，
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们那一波应该算是很多新的尝试出现。
对
对对对，所以。对啊，所以你那时候觉得哦，好像蛮无聊，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社群，那你做 Facebook， 那时候我觉得我印象中，我那时候2012年做 Facebook 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2010，对不起，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做 Facebook， 然后你就想说，干我要做 Facebook 嘛？因为那时候我做 Prank 做得很好，我那时候扑浪做得很好，扑浪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也可以讲，那扑浪那时候呢，其实最大的诀窍就是我整天用机器人，然后呢整天去 follow 别人，嗯，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做。台湾没有人这样做，所以人家就会 follow 回来，就会看一下你的档案，如果有趣，他就会 follow 回来。不是我个人的，是公司的。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公司做的东西是有趣的，所以很多人会 follow 回来。所以我那时候理论上应该是公司型账号里面数一数二大商业账号，扑浪做的很好、嗯。那时候你那个大概，我那个很好指的是大概十几万、二十万吧。然后你就觉得说，哦，那做得很好，那脸书看起来在台湾不太会红，然后你就没有想要做。然后后来证明这是错的啦。你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一个部落客叫重逛狂人，
对，
他一样也是在扑浪上做的很好，
对。
然后他在 Facebook 上可能做的，我觉得没那么顺手。然后他就说，我死也不会做。他原话可能不是这样，他的意思说我怎么样也都不会再去做 Facebook， 这就造成了他后来流量巨大的落差。
我完全懂你刚刚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朝代呢，每一个 social media。改变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拥抱这个创业，你说跟、啊、我干嘛做这件事情，你就立刻会被那一波给淘汰。
所以马上要切换，我们右边这位就是那个脸书红利的那个获取者。
对，我应该算是从无名小站起家的。对，我其实是在2008就开始写无名小站，写部落格起家、哦，所以其实我在那一波就有抓到蛮多的流量，应该是我们那时候是。算是财经类部落格第一名、
哦、对耶，对，法益，
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知道变成第一名有什么好处、嗯、所以我很快就去上电视节目，然后出书，然后甚至去中国大陆那一边参加一些 城市交易的比赛，那当然他们也会反查你在台湾的成绩嘛，大家就会互相滴滴，所以就发现说其实流量粉丝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那我当初在2012想做 Facebook 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创业的公司的人是不支持的，他们是说啊 Facebook 都是一些年轻人没有钱的人在用啊，你去经营干嘛。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那时候部落格的流量我有察觉到，就是流量没有再新增了、嗯、开始往 Facebook 转移、嗯、所以我后来才去重压 Facebook、嗯、对，那当然也取得蛮好的成果、嗯嗯、但是就像 Fox 刚刚所说的，像后来的 IG 啊，或是像 YouTube， 然后甚至是短影音，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流量红利的地方，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的行为，或是适合你的商业模式，所以你没抓到就会被远远的抛开了。
那这边让我跟两位再比我跟前面的两位 echo 一下一个简单的。其实刚刚这两位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因为我坐在刚好坐在他们对面，他们两位都是在那个时候脸书红利上面他们有取得不同的社群变现。名媛那边代表的是健康瘦身社群，然后 Fox 他们这边是食谱吃，然后跟科技或是我们在做创业的 inside， 因为都有那个
Stop,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社群。那我 echo 一下 Fox 刚刚讲的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很 admire 他，然后常常他会找出一些新的机器人啊，或是一些我觉得要怎么讲，就是科技更简单，然后让对自己能够 benefit 到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以前资讯焦虑症的时候，但 Fox 是每一次在每一个世代每一次潮流他比我更前面更前面，可能他跟女朋友那个关系很稳定，像我都要处理女朋友啦。没事没事，
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欸，我也知道，等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聊。我先讲一下，我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个 effort 的事情，这样当年 Japan Import 是就是我在做卖给润泰那个代购网站，我是全台湾最早买关键字广告的人。我刚刚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去听我们三个人现在讲这些，现在就听众听的时候，刚刚 Fast 跟我跟明源在讲的事情是，当一个产业你如果提早了，你有利用不管是用科技工具行销工具，或是你抓到一个更简便的，像我们上次吃饭 Fast 也跟我讲说他如何在 AI 文章那段时间，那大概是去年吧，你讲说他如何获取了10000人的 follower， 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对，然后简而言之就如果你可以提早一堆竞争者，你可以提早比他们更不管是行销工具科技工具更简便的，然后你去比很多人去优先用的这件事情，我大概领先的其他代购业者大概半年哦，我就是都在买关键字广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台大资工的学生，欸，其他人都明明比我有钱哦，结果后来我们的生意居然超越别人。对，所以刚明源讲的也是，这个每个工具可能不见得适合你，但是你可能在那个产业，像我刚刚就讲了一个非常传统，就是日本代购啊，它就是个超级已经是一个就是 BBS 或者版上面都有了一个服务，然后我们怎么样变第一名，其实这些事情是在我们刚刚聊的这里面就是简单
一样的，
对对对，其实一样的事情啊，就是不管是行销工具科技工具，你只要比你的竞业者你的竞业同业更早用哦，那你可能可以取得超级红利。
我讲到这一个是明苑，我那时候，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但 我猜不会每个人都知道，但是那时候我们呢，我们那时候Richard 就是我共同创办人，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都会看 Facebook 的 SDK， 就是他们要出现什么新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看哦 Facebook 接下来呢 SDK 要出一个给人家下广告的，就是让人家投递广告可以让人家买这个 App 下载数，然后比如说1月10号推出，好，我们1月11号就开始买那个下载量的广告，我那个时候爱料理的 App 的下载的 CPI就是安装到好，是1块钱台币。
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也讲一个非常贱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它那个是便宜，
现在可能一个要，
现在可能300吧，
对，
现在应该300吧。明远也是，就是20万那个 IP 的钱，20万粉专都花20万
嘛，粉丝嘛。
对，其实我是2012年
七八月
成立粉丝团，但是广告应该是成立，一成立我就开始投，
你就买啦，
对，所以那时候的 CPC 是0.01还是0.001？
我们那时候去唱歌，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去唱歌，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20万粉专用20万就买到了。
对，所以意思都一样。一个粉丝可以用1块钱台币买到，跟一个下载数安装数可以用1块钱买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
它是一种就是一本万利。如果你有遇到类似机会，你要 all in。
真的就是 all in 啊，直接
打开。如果你看到这么低成本的东西，你要立刻意识到 all in。这后来我们意识到，我后来明白这个名词叫，我现在这么老才明白这个名词，这叫套利。
是没错，
这叫套利，就是金融学上你一定很明白，这叫套利。在前阵最近有一个人叫 SBF TX 的创办人
那个，
他之前的故事是这样，他在创办 FTX 这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之前呢，他
搬砖吧，
2016年，这叫套利嘛？
对的，搬砖头，
搬砖，意思就是说，我在美国买一颗比特币是10000块，我在韩国买一颗比特币是12000块，哦，这时候该做什么？你就花去贷款，从美国买10000颗，直接带去，而且这个不是有实体，
你瞬间变2000万美金，
你只要放在 USB， 然后直接带去这个韩国卖，
对，
结束了。
对，
那你可能要了解一下法规，或者是有一些，但是 anyway 配套一样结束了，然后你就可以立刻套出来
2000万美金，
2000块乘以反正很多钱，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一样，这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你发觉有一个地方是因为资讯落差而造成了重大的价格的。的定锚，
直接 all in，
这立刻 all in，
直接 all in，
因为很快就会有，
就没有啦，就
有更多聪明的人就会填进来。
对对对对对，
这也就是过去10年内 电子商务发生的事情。
对，是这样，是这样，没有错。就资讯不对称跟叫货啊什么之类，全部都是一样的事情。
因为一来是广告费为什么暴增嘛？因为
大家都在做，
大家都知道了嘛。就是说一块钱现在变两块钱，
现在
变
三十块、
五十块、五十块，那它一路涨，涨到它没有利润为止。
嗯。好，我们今天不是来上那个电子商务课的，因为怕听众跑掉了。对，
所以我们在叙述这整件这个每一次我们要看到机会怎么 grab 的这些。
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因为现在 Fox 是那个就是已经财富自由了，所以
我们没有财富自由，不要乱讲。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靠要他。好的，那个今天请那个 Fox 来真的是可以跟我们分享蛮多事的。我刚有跟大家聊天，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讲到说，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meet， 你跟明远多久没见了？
好几年
了，很久了，
好几年，
六年八年了吧？
应该有了，
可能
疫情，绝对
是
疫情前的、啊。
网络上都有看到讲话，
有了有了，绝对疫情前，因为对，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们因为有一张合照，大概已经十二年前了吧，然后一张合照，现在今天又坐在这边。那个，我们来问一些平常创业、平常你其他 podcast 不会问的问题啦，
okay.
就是哥，你有什么低谷的时候、低潮的时候？
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常也思索了一阵子，然后我可能当时间觉得很过意不去的，或觉得很难过的，你在事后想想呢，你就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反正已经过去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大家所有东西大家都会遇到了，我们创业上比如说不管是募资，或者是在公司的管理，或者是很多事情上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的同事们呢，现在常会抱怨我说：“哎，我怎么记不得新同事的名字？”然后，我其中有一个我最不想分享的原因是这样，就是我，但我创业初期的所有的员工，我当然都很熟悉，前十个、前二十个，我现在都会记得他们的脸。然后，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深深的难过，或者是愧疚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没办法跟你？到很久很久，或者是他们离开的时候，总是会有对你有诸多的抱怨跟不满，那或是对公司，可能不是针对你个人，那你可能你也明白，这些事情经过的原因，但是它就是一个无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到后来呢，我其实不太愿意记住人的名字，因为我只要想到我就觉得难过。
哇、wow.。
我会觉得非常难过。
我觉得你是一个其实你蛮共情的人呢。
我不知道，但
同理心，我觉得你很有。
但反正最后就是我记得，像我现在好不容易开始会记得一些人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 EC 的同事可能相对也比较稳定，然后他们就会久了，你还是会记得人家的名字，因为你不记得人家，
这
太荒谬，
太不合理，
太荒谬了，
太不合理。
然后你开始记得这些，然后你又忽然发觉哦，这一个人突然间就离开了。那你还是会觉得难过啊，你还是会觉得说你生命中的某一个熟悉的部分突然间被剥离了，那它就是个无可避免的事情。你还我甚至此时此刻我现在又开始觉得难过了起来，然后因为你会想起你创业初期的所有同事的脸，那你也会记得他们为什么离开，对你对公司的抱怨，跟你可能知道为什么你办不到解决这件事情的原因。那你这就是时间到了，你现在就觉得哦，时间到了。那这是跟同事嘛？那你可能比如说你去募资，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创业初期的募资其实是蛮幸运的，我只能这样讲。我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蛮幸运，就是你一开始拿钱，可能跟我们是跟这个郭守正
对对对
拿了一些钱，那也很幸运的，其实地友没有谈很久，然后就是签一签。然后签完之后呢，隔了几年，我们跟刚好日本的 Cyber Agent 是日本最大的代理商跟游戏公司。如果大家去查的话，这是一间非常赚钱的公司。那当然他们就会有他们的创投部门投中国啊、台湾啊等等。那时候刚进来台湾，然后也认识了他们的人，那很快的就拿了一笔钱弄投资我们。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钱现在看起来都不是很大，那时候我们拿的是50万美金。
不记得。
2012年的时候，你觉得那50万美金很屌，
很多，非常多，
很多。
2012，
现在觉得你妈呀！
哦，是你们拿这个
拜托，对，那个广告费可能都付不起。
对对对，现在就觉得哦，好吧，这就你就觉得哦 ，too young too naive。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很感谢，因为不管那时候拿多少钱，都会觉得很棒。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一个。但其实你回头，那接下来呢？这是我们会讲这是可能是 A 轮。那你后来？必须你就拿那，因为给的他们的给的估值也都不错，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干得很好，那就会有很多的想象。那因为这个估值是拿的是美国或者是国外的估值，所以你后来在融资的时候，除非一种是你超级赚钱，要不然或者是你国外的数字表现的无敌霹雳好，要不然你其实后面的融钱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困难。
你很困难吧？
对对，就会很困难。那时候就我大概2014、2015年，我意识到这个矽谷的 playbook 在台湾是不适用的，因为爱料理很快我们在台湾的
就满
了，顶了，
对啊，都满了。
虽然我们一直到了疫情那时候爆发，那可能才是我们最终的顶，因为台湾所有会煮饭的就这样，
就全部来了，
已经顶就这样。但是那时候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行，那你就做了很多折中，你就要改要去想办法做营收。那跟以前的模式，我们在过去创业前五年，我们只管流量、只管产品的这种心态是，不大一样的。
还有包含以前可能你累积的
经验、skill set 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这个上次我们有聊
了。对，那 skill set 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巨大的的挑战。那你融资呢？我们今天讲光拿钱这件事情好了。我记得有一次 Cyber Agent 介绍我们到他们的某种 demo day 在东京，那时候只有我们一组。
台湾人，
只有我们一组台湾人。然后我配区上去讲，就讲英文。然后讲了半天呢，讲完了，觉得自己讲很好，应该觉得很屌。日本没有反应。然后日本下了台之后，也很少人有跟你讨论或干嘛的。你当然很希望有一些人可以讲话，但我们明白了一种可能是日本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无法
平淡，他也不会那么激动的人。
不是，他们不太敢跟外国人讲话了。
哦，
根本上来也是这样，
他们也是这样。
然后可能里面有20个团队，他可能有19个团队是日本人，他们一定先找日本人
聊，
这也很合理。
对对对对对。
那台湾可能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多么上心的地方，因为你可以想2014、2015，我就去中国就好了。
对啊，
对，之类的啦，或是我去东南亚，我们去印尼，
对，
之类的，
人口那么大，
台湾可能也不是一个。在那个时间点也不是一个多
first priority 想要选择的地方，
不是人口不是巨大嘛？那时候我们在讲流量，一定是找人口最多的地方去嘛，所以一切我都觉得很合理。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哦，蛮挫折的。你那时候在东京的时候，我想说应该在旭不亚吧，然后你就想说或者是矽谷新宿之类的，你就想说你可能做得不够好或干嘛的，那你就回头你再一直思考类似的 moment， 我大概反复的经历的很多次。然后你就觉得哇，有够挫折，那大概是2015到2020年就有够挫折，那你就觉得很难过。
我来问一些比较更新的，因为我们大概一年会吃一两次饭，
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大概都知道一个 stage。
对，
爱料理到什么时候你才不会有那个你说你不融钱，你大概公司会关的事？因为我们刚刚开聊，
我觉得2、3年前，我一直觉得到2018、2019年都还是有那种状态了。对，因为原因你还是会觉得你可能今年赚。你可能就小赚，然后隔年又小赔，大概那个状态持续了3、4年哦。你赚一年赔小赚一年小赔一年，小赚一年小赔。你赚的时候觉得曙光将现，
对，
然后那又小赔的时候，小那种赔，我小赔小赚大概就是指的是300万、500万台币以内的事情。那你就觉得我又把去年我到底去年这一整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就让他思考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没有尽头。那中间又隔着几件事情，就是其实在2016年之后、2015年之后呢，就一直都有人来找我们要谈并购的事情。
我相信，
比如说 Cookpad，
对对对，
或者是各式各样国内外可能有的机会，日本也有，然后中国大陆也有，然后台湾也有。那你就会觉得说谈一谈，最后都吹了，大概是过去5年，你每次吹了之后，你都觉得哇，你都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好？
吹的应该都不是你说不要，是他们也觉得就没办法，因为听起来你讲的
不一定都不一定
哦，所以你
因为我刚讲跟有很多家嘛，
啊、对对对，
那理由都不大一样。
OK，
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就你还是觉得就是 你就问题你就觉得哦问题还是很多哎、欸。比如说我们讲 Cookpad 好了 ，Cookpad 那个很有趣，就是他就写了一封信来，然后就说哎，我们来聊聊，然后我们我下礼拜去找你们啊，你说哦好啊就来吧。那来了之后呢，那他说他会来三天，第一天只有寒暄性质，第二天进到这个稍微聊一下数字的阶段。然后吃饭聊聊，然后吃完，我们可能跟他聊完之后，可能是三点吧。然后回去之后四点，他就写一封信来，他说：“哦，我开一个 offer， 这个 offer 是多少数字？然后你们讨论一下，然后明天给我几点钱给我答案。如果要，我明天就继续来你们办公室继续谈。没有啊，就只有 sayonara 再见，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
offer 是开一个并购价这样子，
对，就是哦，但是我觉得很棒，
含钱这样子。
但我觉得最棒的是那是 all cash，
哦、oh.
，all cash， 然后。”但我们后来也有很多讨论啊，因为我们没有继续，因为后来终于就是我们讨论完，就是说，就是日本人怎么会这样开价呢？然后怎么样？然后最后反正，然后我们也跟 board 稍微聊了一下，然后我们也 cyber agent 嘛，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是这样搞事吗？然后他们就觉得不会啊，应该会再可以来一个你来那种就是
地友再来一下，
来讨论就是讨价还价了。那我们这样就说我们就给了一个 counter offer， 就是说哦，我们觉得这样不够啊。假设是比如说。啊，十个 million 好了，那十个 million， 那我们哦，可不可以十二个 million？ 然后因为有以下原因，我们觉得十二个 million 是合理的、哦。然后反正最后就是，他就说哦，没有，是不是啊？这不要，我就明天就不要，就再也没出现了。那于是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哦，我们到底这个 deal， 怎么谈？我遇到日本人都很特别，我遇到日本真的都很特别，就是不会那种就是我们传统上说要跟你喝酒啊，要干嘛，然后跟你搞。搞东搞西，我遇到日本都是非常明确明快，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我遇到是网路人的关系？
对，我觉得应该是
都是西化的网路人。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训练过的，
然后或者是什么哈佛 MBA 回来这一种，對對對就是跟你
训练过，
就是跟你一级杀的。我遇到都这一种的。
哎、欸，那我请教一下，他后来去找了第二名嘛？
对对对，
那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
啊，我想应该没有影响才对、啊，
完全没有影响。
对啊，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这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后面因为第二名这件事情。我知道他们也做的蛮纠结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赚钱，他们肯定不可能赚钱。
对对对对对了，对、啊。
那也很痛苦，就是如果我称之为我的状况在不上不下，哦，那一定更不上不下。那但是、
欸、那他们买完之后好像就消失了，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他我记得好像是有绑两年还三年嘛。那因为 Cookpay 那时候是全球都在找并购的，他找中文的，他找西班牙的，他找阿拉伯文的，找英文的，他都有并购西班牙、各式各样语文，他都并购了一家，然后在全世界里面大概花了很多很多钱，然后呢，他们最后把他的全球总部放在英国，然后花了很多钱，因为我们每年都会看他财报，然后呢，最后就是这整个战略大失败。就是整个因为反正有很多原因，反正整个战略大失败，然后日本本土又失血。所以现在的状态是全部缩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因为台湾是这样子，就是你买了之后呢，哦，我们要统一听英国指挥。那听英国指挥的状况下，就是你其实不能做什么事情，你也不会做什么事情。那没有 budget 啊，没有 budget， 我也不会做事情。所以其实那是坦白讲，如果你回过来讲说，你就接受这个 offer， 你就发呆发两年，这件事情就结束。
对，那
就去做下一件事情。
对，
你。但这件事情就是我后来痛苦的原因，就是你会一直觉得，干，我那时候做错了。你那时候应该就一口就答应就结束了。但那 Richard 就跟我说，其实我没有细谈，他搞不好有很多 deal 你没办法接受。然后其实我们也很怕日本，我们很怕日本就是说那种很细微的管理。我们后来发觉其实也没有，他看起来也没有 micromanagement。然后所以，你就觉得说，哦，好痛苦哦。就是假设我那时候拿钱，我就不用经历过这一切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一件事情。
但你有比你最新的这一次并购多吗？
有
哦，但是不是啊？因为你们这现在这个要 spec 在上市，
没有，
所以理论上不可能、啊。
没有，应该是说你会比较起来，那是 all cash
啊、是啊，
时间成本是五年前，
中间有五六年，
对
对
对，时间成本。
如果这个时候他把那笔钱又 all in NVIDIA 的话就
这有很多个可能嘛。那你那时候想说，如果是2018年，
哦，真的
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啊、哦，也对，
我那时候一定就会跑去做区块链。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胡董现在，你如果追踪他的 Twitter， 为什么他现在非常的 浸淫在 Web3 里面。
没有，哦欸，上一波就这样了。我那时候想要2018、19其实就有在玩，只是你那时候有工作，你不可能一直说。
对对对，他现在几乎已经对了，都
那我现在没茶。
对，他现在喝，天天都我们要喝咖啡，吃鸡胸炒面。
我那时候2017、18我也在做搬砖，那时候就是你搬一次砖可以赚几千块，就觉得很开心。嗯，然后所以那我现在就想说，那个时间点，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是账分叉，你做事情就会完全又是另外一个路线。但是这种事情，比如说我们最近前阵子跟有一个叫 James 的，他之前做课表，周怡欣就他做了，他那时候创业主义做一个大学课表，就是让你可以看到别人选什么课。
我好像看过这个，
跟人家聊天。
对对对。
那 anyway， 那个东西呢，他 fail 的很快，他大概可能一年的，他拿了很多钱，他拿了可能几千万。台湾投资人的钱，然后反正就烧完了嘛。因为那时候这个创业主题在2018、2017年在中国大陆很夯，什么很多人做，然后台湾那时候做，反正就失败了。那失败之后呢，那时候反正弄就去弄虚拟货币，
对，
大赚钱啊。但他现在有很多事也可以做了。我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说有时候你撑太久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假设有更多机会你抓住就又进入另外一个轨道了，那也很好。这是很多你痛苦的原因啊，就是。你可能同事管理然后组织这种的你不是那么的，就很多痛苦的原因。然后你募资呢，外在的你又觉得啊，干觉得你募不了，你后来大家都一直融钱嘛，
对啊，
然后有些人都融了什么300万美金啊、500万美金啊，大家越融越高，就觉得哇，干，就是我办不到，你也觉得很痛苦。